教会学。林道亮牧师原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教会学的第十三讲，也是最后一讲。我要和弟兄姐妹，特别是站讲台的弟兄姐妹，谈谈怎么预备讲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弟兄姐妹，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强调教会是神的家，却很少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以致我们忽略了讲道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传讲神的真理，叫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什么是真理呢？弟兄姐妹，很稀奇，假使我们去念一些哲学家写的书，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叫人不晓得谁是谁非，何去何从。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给真理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事实上，我们如果把他们的说法整合起来，就不难看出什么是真理了。想想看，圣经是真理吗？当然是咯。那么请问，圣经为什么要有旧约又有新约？为什么新约又有福音书和书信呢？这不是因为主耶稣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在旧约有预言，在福音书有应验，在书信有实行吗？哦，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够给真理下个定义了。原来真理就是理论和事实相称，又有实际效用的。因为旧约是理论，福音书是事实，书信是应用。福音书常常说，这就应验经上的话，或者经上怎么怎么说，意思就是新约和旧约是一致的。然后从使徒行传到启示录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怎么实际的活了出来，这不就是真理吗？因为理论和事实相称，又有实际的果效啊。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说神是爱，这是理论。什么是事实呢？事实就是神怎么爱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爱我们的事实。至于有没有实际的效用呢？有，信耶稣得到新的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吗？再举一个例子，主耶稣曾经说，他把权柄交给仆人，并且分派他们要做的工作，这是理论。事实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前确实把权柄给了我们。主耶稣给我们什么权柄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给了我们两种权柄，一种是个人的权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意思就是我们有神儿女的权柄。第二种权柄是教会的权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有了这个权柄，就应该好好去用。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有赶鬼的权柄，我们有为病人按手祷告的权柄。教会同心合意做捆绑和释放的祷告，让神的名得荣耀，这就是应用。事实上，我们讲道的时候，如果能够把道理和圣经配合在一起，这就是理论和事实相称了。弟兄姐妹，我们讲道必须要有说服力，讲道要有说服力，就要有凭有据。我们仅可以发表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思想，可是发表了以后，一定要用圣经来证明这个思想是从神来的。哎，我们算什么？弟兄姐妹怎么会稀罕我们讲的呢？我们讲的再天花乱坠也靠不住啊。 弟兄姐妹来不是要听我们的高言大志，他们要听的是神的话，是圣经怎么说。所以假使弟兄姐妹对我们说的话不服气，我们千万不要和他们辩论，辩论只有越辩越坏，您讲东他讲西，越离越远。我们要打开圣经，让他们知道哪一节圣经或者哪一段经文是这么说的。有了圣经做根据，弟兄姐妹就没有得辩了。在主日学里，我们更可以用问答的方式，让弟兄姐妹自己把圣经的章节找出来，这样理论和事实就相称了。那么有了理论，有了跟理论相符的事实，是不是就够了呢？不够，我们还要想一想，弟兄姐妹能不能去实行呢？如果不能实行，我们所讲的都成了空的呀。既然主耶稣说他的话是可以行的，我们怎么能够让弟兄姐妹不晓得怎么去行呢？记住，只有当这三者都全备的时候，我们讲的才是真理。至于什么是柱石和根基呢？从表面来看，柱石和根基好像是两回事儿。其实在原文，这句话的意思是教会是真理柱石式的根基。让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柱石式的根基。我们都看过高架公路吧，在高架的公路底下有很多柱子，那些柱子同时也是公路的根基，这就是柱石式的根基了。任何建筑都要有根基才能够建造，有柱子才能够支撑，不会倒塌。教会就是这样，它是真理柱石式的根基。今天因为人罪恶泛滥的缘故，很多真理都在一点一点地垮下来。我们教会有责任扶持这些真理，坚固这些真理。就像现在的小孩子越来越叛逆，不懂得孝敬父母，好像孝敬父母的这个真理就要倒下来了。所以教会就要教导孝敬的真理，巩固它。另外有些真理是很多世界上的人还不知道的，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叫人因为信耶稣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我们应该传扬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如果我们不传讲真理，教会是很难有它的同在的。说了教会因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要看重讲道，以后我们就要谈到怎么预备讲章大纲。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不管教主日学也好，讲道也好，我们都必须有一个大纲，否则讲了半天却没有一个条理，东一点西一点，好像随风飘荡一样，飘到什么地方就讲到什么地方，最后连自己也不晓得讲到哪里去了。这叫听的人怎么知道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又怎么知道学了以后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们每一次预备讲道的时候，都要问问自己，我讲这篇道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做什么？换句话说，讲了道以后，总是要希望弟兄姐妹在生命上或者行为上有所改变，不然听了以后还是和从前一样，这不是浪费光阴吗？下面就是几个预备讲章大纲的步骤。首先，弟兄姐妹，我们在预备大纲的时候，不是打开圣经，而是要省察自己，看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拦阻圣灵自由运行的地方。如果我们和妻子刚刚有过矛盾，彼此气还没有消，我们怎么能够坐下来预备讲章呢？肯定会有问题的，不是吗？因为我们的良心如果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圣灵恐怕就很难对我们说话呀。所以要先求圣灵的光照，先解决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同时记住，为主做出口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我要怎么预备叫我能够讲得好，叫弟兄姐妹听了以后觉得我真是讲得不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念头，我奉劝您最好不要上讲台， 因为我担保弟兄姐妹不会得到帮助的。我们要这么想，弟兄姐妹是神的，他们是神所爱的，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的。今天他们要来听神的话，神肯定不会向他们隐藏，神肯定有话对他们说。那么既然神把这个职分托付给我，我相信他会把当说的话给我。我们要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不要想自己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想到弟兄姐妹，要有信心相信神顾念他孩子们的需要。这么一来，讲完了以后，我们的肉体绝对不会说，看我讲的真不错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明明是神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口里，他让我们讲的好是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当然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祷告，因为讲道可不是儿戏。从人的方面来说，如果我们面对200个人讲了半个小时糊里糊涂的道，总共加起来我们就是浪费了100个小时的光阴，这是一种罪啊。假使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认识讲道的严重性，认识了讲道的严重性，我们就肯定会恳切的祷告了。我们要对神说，神啊，弟兄姐妹们是你的儿女，他们是要来听你的话，你肯定不会叫他们失望的，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的口里。同时我们也要教导弟兄姐妹为传道人的信息祷告。我常常告诉我自己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不为我祷告的话，怎么能够期望我给你们好的信息呢？因为好的信息是从神来的，要听好的信息就必须为传道人祷告，求神把话语放在传道人的口里，叫传道人听见神的声音，这就是祷告的重要。第二，我们要仔细地念经文。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清楚知道神引导我们讲什么题目，就忽略了念经文。事实上念经文很要紧，要好好地念那一段经文，重复地念那一段经文，每一次念的时候都要花一点时间默想。如果想不出一个条理再念，念了以后再默想，还是想不出来再念再想。弟兄姐妹，我不相信您念了30几次还想不出来。我们要相信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只要神和我们同在，我们念着念着念着，忽然就会发现从前没有发现的，哎，原来这里有这么一个字啊，原来这段经文是这个意思，我怎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呢？我们要知道讲道和查经不一样，讲道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然后一点一点把这个中心思想阐释出来，叫听的人发觉，哦，这个真理这么重要，我应该有这个态度，我应该这么去做。比方说我今天这篇道的中心思想是不可说谎，我就要针对这个中心思想，从圣经来帮助弟兄姐妹看见什么是说谎，神是怎么厌恶说谎，说谎的害处是什么，说谎有多严重，那么弟兄姐妹就会明白神不要我们说谎，我们不可以说谎，这叫做信息，这是讲道。假使我们只是告诉弟兄姐妹这一节什么意思，下一节怎么解释，第三节说的是什么，一讲讲了7-8点，弟兄姐妹的头脑怎么装得下这么多，怎么能够去行7-8点呢？所以每次讲到就是一个重点，千万不要有两个，讲一个就是要弟兄姐妹行一个，这样一年52个，10年520个，哇，弟兄姐妹的灵命会有怎么样的成长啊。很多弟兄姐妹一年连5篇讲道甚至2篇讲道都没有听进去，不少基督徒进进出出教会20-30年，可是连1篇道都没有听进去，真是太可怜了。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有几个字眼对我们预备讲章很有帮助，就是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为何和如何。比方说我们要讲神的爱，我们就应该问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他的爱是怎么长阔高深，他爱的是什么人，他什么时候爱我们， 他在什么地方显明他的爱，他为什么要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把这些都写下来，这篇讲章的内容已经太多了，不是吗？同时念圣经的时候也要想到弟兄姐妹的背景，因为我一再说了，不管是讲道是教导，一定要切合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们一面念，一面要想想弟兄姐妹的年龄、文化、家庭、工作、属灵的程度等等。有的时候一个思想好像不错，可是如果对弟兄姐妹太深或者太浅，就不是适合的题目。总之念经文的时候，如果能够想着弟兄姐妹的需要，神肯定会在经文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合时合量的信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动手写讲章大纲了。一般来说，讲章的大纲最好是两大点，最多不要超过三大点，每一点下面有两个小点或者三个小点。不错，我们可能想到五六点，可是不要把五六点都放在大纲里面，我们要把其中最适合弟兄姐妹需要的两点或者三点组织起来。就像有人说的，一篇好的文章不是把所有的内容都加进去，而是尽量把不需要的删掉。讲道也是一样，要把不切合当时环境的删掉，只讲最要紧的两点或者三点。还有写大纲的时候要记住，大纲是要让弟兄姐妹懂得的，所以大纲要尽量根据圣经经文的次序。比方说第一点是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二点是第三节、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六节是结论。这么一来，弟兄姐妹容易明白，也容易存记在心。当然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那也不能勉强。另外大纲的每一点之间最好能有一点关联，比方说讲到信，相信的信，我们可以用信主失去什么和信主得到什么这个对偶作为大纲。有的时候用问题做大纲也不错，比方说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们，神怎么拯救我们。总之大纲必须让弟兄姐妹容易记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大纲太复杂了，听完以后就忘记了，这就很难让弟兄姐妹对那篇信息有什么印象了。记住，经文的中心思想必须贯通整个大纲，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中心思想呈现给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第一点有一个中心思想，第二点有另外一个。如果讲到神的爱，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和神的爱连在一起，说到神为什么爱我们，神如何爱我们等等等等。同时我们也要留意信息的性质，是教训，是勉励，还是安慰，还是造就，因为我们讲到的语气和信息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安慰的信息，就不能大声大气，如果是责备的信息，也不能柔声细语。末了，大纲必须包括三方面。第一，要把经文解释清楚。弟兄姐妹，假使我们单单把圣经念给弟兄姐妹，他们不是也可以自己念吗？为什么要来听传道人讲呢？第二，大纲不只是要把经文解释清楚，也要叫弟兄姐妹晓得怎么应用。就拿爱主来说吧，我们需要让弟兄姐妹知道怎么爱主，我们不可能把爱主的方方面面都说出来，可是我们可以看看弟兄姐妹在爱主的事情上哪一方面有缺失，我们就强调那一方面，并且鼓励弟兄姐妹具体的去做。如果我们讲了半天，弟兄姐妹却不知道怎么运用，生命没有一点的改变，这不是像在打空气吗？第三，好的讲章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弟兄姐妹把神的话活出来，因为我们把神的话解释给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去应用，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实行，不是吗？弟兄姐妹，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总是等到一篇道结束的时候才来推动，这已经太迟了。推动弟兄姐妹是从讲到一开始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会说，谁是恶仆啊？这个话很吓人的，是不是？这就叫听的人想要知道我是不是恶仆，这就是推动力，也就是引言的重要性。而且推动要在不知不觉当中，弟兄姐妹要从整篇讲道里不知不觉地看见今天为什么要讲这篇信息，这个信息在圣经里多么有分量，在教会历史里影响有多大，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为这个真理做见证。这样弟兄姐妹就会留心听，到了末了当然就容易采取行动了。所以解释、应用、推动这三个字眼很要紧，每一次讲章预备好了以后，必须用这三个字来检查一下，这篇讲章是不是把经文解释清楚了，是不是把神话语的奥秘具体化，叫弟兄姐妹能够摸得着，是不是能够推动弟兄姐妹让神的话确实落实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另外有七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这篇讲章合适不合适。第一，我们说了，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必须教导真理。第二，讲道要和教会的事工计划连在一起。比方说，教会要举行暑期圣经班，我们就要鼓励弟兄姐妹为暑期圣经班祷告，并且从各个方面来参与。教会要推动宣教，我们的信息就要和宣教有关。教会要强调家庭的问题，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借着信息教导家庭方面的真理。第三，讲道是为了发展弟兄姐妹灵命的需要。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的需要不是讲一次道就够的，我们就应该换一个题目，针对同样的需要再讲，讲到弟兄姐妹能够看得见。第四，每一次的讲道都要和前面讲的有关联。第五，要想想我们讲的弟兄姐妹能明白吗？能记得吗？更要紧的是他们能受感动吗？第六，这篇讲道弟兄姐妹听了能够实行吗？第七，这篇讲道是不是已经叫我们自己蒙福了？我们讲道不是单单讲给别人听，我们自己先要蒙福，这篇道才能叫别人蒙福。我常常劝传道人念别人的讲章，如果我们念了以后觉得这篇讲章很好，不要就这么把它放下来，应该看看这篇讲章是怎么铺排的，他用什么引言来推动弟兄姐妹，他的大纲有几点，每一点是不是可以互相连贯。因为一篇讲章之所以好，肯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念了十个有讲道恩赐的人预备的讲章，就学了十个预备讲章的道理，我们的讲道怎么会不进步呢？当然不要忘记，我们还要多多的仰望神，在讲道的时候，圣灵有时候会让我们脱口说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听过的话，并且叫人听了得造就得帮助。最后，我想我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谈怎么讲道，我只是单单和弟兄姐妹提到，在讲道的时候应该常常问问题，也就是说，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要问弟兄姐妹问题，让弟兄姐妹回答。因为很多人坐在教会里听讲道，头脑根本没有动，如果我们能够问他们，就会鼓励他们去思想。我也知道比较保守的华人往往不肯发言，我们可以说请看圣经哪一卷哪一章哪一节，让圣经的经文代替他们回答。无论如何，弟兄姐妹，我们讲的话里面要好像有图画一样，这样弟兄姐妹会觉得这篇道好像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似的，神的真理就这样推动弟兄姐妹一点一点的成长，教会就被建立，确实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了。在结束教会学这个题目以前，请容许我再给所有做传道的弟兄姐妹一些劝勉。同工们，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凭着神的恩典，我们也都得到了这个恩典，可是虽然我已经提过，恐怕很多弟兄姐妹还不清楚明白什么是 second grace， 也就是神进一步的恩典，特别是讲道。我常常觉得有些人讲道好像就只能讲这么多，没有办法再深入，因为我们虽然享受了神第一步的恩典，如果没有经历第二步的恩典，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始终停留在某一个地步，不能成长，也不能领会神更深入的真理。我叫它是属灵的高原。曾经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对我说，我从前念圣经很有味道，现在念圣经没有味道了。我从前祷告有很多话讲，现在祷告好像打空气。这是不是我的灵命有问题，还是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弟兄姐妹，通常一个人有这种感觉，表示这个人好像并没有被罪迷惑，没有刚硬的心，那么很可能他是走到了属灵的高原。这段时间会有多久呢？不一定，可能三四个月，可能更长或者更短。有一位做药剂师的弟兄，他为了这个问题来找我。我对他说，弟兄，你要忍耐，要忍耐，过了这段时间，你就会经历神进一步的恩典，你就有属灵的前途了。这样他一次又一次地来找我诉苦，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停留在属灵的高原差不多有两年之久。最后他终于走出来，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长进。事实上，当我们走到属灵高原的时候，很容易受魔鬼的骗。魔鬼会说，你看你说什么信耶稣啦，得救啦，重生啦，喜乐平安啦，根本都是心理作用嘛，现在你不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吗？哎，魔鬼就是这么样的诡诈呀。我们要认识属灵高原是会有的，而且属灵高原往往是我们通到进一步恩典以前的经历。那么我们要怎么对付这个危机呢？弟兄姐妹，这个关键就在自我。当我们心里有征战的时候，一方面圣灵会借着神的应许保守我们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让我们可以抵挡撒旦的控告；另外一方面，圣灵也会让我们自己努力奋斗，想要对付这个自我，好叫我们真真实实地认识这个自我是多么可怜。意思就是说，神会叫我们觉得自己越过越坏，越过越不行，同时神的应许又会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觉得，我好像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吧。这个时候我们或者会再一次献上自己，再一次做新的决志，甚至立很多严格的规条来规范自己，这些都是一个好基督徒会做的事情，为的是要对付自我。问题是，这些自我的管制或者能够维持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可是迟早我们会发现，这些努力最后还是前功尽弃，因为自我管制的力量从来不能和死而复活的主产生属灵的关系。相反的，这种经验是迫使我们从心里喊出像保罗一样的话，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是每一个人在灵命成长的路上都会发出来的声音。我们会觉得自己不行，自己无能为力，神要用很奇妙的方法叫我们这些从来看不见自己不好的人看见了自己一无是处。弟兄姐妹，一个人灵命能不能长进，就在乎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的败坏。我们不要说我要靠自己，我要靠自己努力，我要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如果可以把自己钉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冤枉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我致死。我们已经说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老我钉死了。可是除非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放弃自我的努力，这个客观的事实就不能成为我们主观的祝福。反过来说，要是我们发现我们在神面前毫无功劳可言，所有的痛苦挣扎都是虚空，没有一点成果，只有带来更多的失败，我们就会对主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我是死定了。这样我们才能经历到与主同死。换句话说，要与主同死，我们必须愿意死。当这个很不容易也很不愿意死的我们，现在愿意把自己交在基督手里的时候，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已经和他同死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里的看字应该翻成算更好，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对自己说，老我啊，你是被咒诅的，你毫无良善，你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借着信心算你已经死了。当我们算这个老我是死的时候，圣灵就让我们进入基督里，经历到与主同死的实际，属灵的高原时期过去了，新的应许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支取。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常说的奉献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说到奉献，总以为就是把自己交给神。问题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的败坏，我们怎么可能把自己奉献给神呢？说实在的，很多所谓的奉献只是嘴巴上的奉献而已啊。因为不认识自己是一无是处的人，是不肯把自己放弃的。只有看见自己败坏到无药可救，对自己彻底的失望，才会完全的到主面前来仰望主。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旦了解了这个道理，当我们走到属灵高原的时候，就不至于灰心丧志。盼望神恩待我们，让我们都领受神进一步的恩典，做神有能力的出口，让教会被建立。慈爱的父，我把这一系列的学习交在你的恩手里，除非你自己的灵引导我们，我们所学到的一切都是空的。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教会的侍奉特别复杂，真不容易。我们实在愿意把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做得最好，可是我们蒙昧无知，所以求你怜悯我们，随时随在指教我们，叫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真懂得怎么才不至于失去你的同在。因为有你的同在，你的灵会让我们晓得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该做什么事，让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蒙恩典，蒙怜悯。慈爱的父，你是信实的神，你选召我们，你肯定会为我们负责任，尤其是我们预备讲章的时候，求你用圣灵充满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的真理，这样我们站起来为你说话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不会空手回去。我们把自己完全献上给你，保守我们每一步都走在你的旨意里面，常常感觉到你的同在，能够不断地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的祭。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